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
神对我们更伟大的保护，不是消除所有的疾病。天堂还没有降临，天堂会降临，但现在还没有降临。我们相信神正在工作，所以我们能够站立面对明天，并且为那些我们需要为之祷告的人祷告。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主讲人是柴佩尔博士。我们正在继续诗篇系列。柴佩尔博士，今天您要强调回顾神过去对我们的保护和供应非常重要。
没错，乐师，因为当我们回顾主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时，这就会成为一条力量之河，涌入我们现在的生活，为我们今天带来盼望。因为我很确定，我们当中许多人今天都正面临着某种挣扎，面对着某些会摇动我们脚踩之地的事情，就像诗篇四十六篇所描述的那样。我们需要这首诗篇当中描绘的希望，但是诗人提醒我们，神给你我的应许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不仅在日常环境中，在日常环境之外，我们也可以到他那里寻求保护。
这的确是我们今天需要的鼓励，让我们一起来听您的信息。保护人的神，经文在诗篇四十六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马丁路德，当他基于诗篇四十六篇写出那一首上主是坚固保障的诗歌时，他很清楚，即使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世界也会非常艰难。在他写下上主是坚固保障这首诗歌之前呢，他是一个逃亡者，正在逃离一个随时想要杀死他的教会。因为路德宣称，我们唯独靠恩典得救。他的同事伦纳德·凯瑟已经因着坚持与路德相同的教义而被绑在火柱上烧死了。现在当你读到诗篇四十六篇的时候，你来想一想他对路德的影响有多大。想一想，不是从外面，而是从里面，使他得到了多么大的力量。路德写道，世界虽有恶魔充满，威吓破坏从未间断，我众不惧，神已定义，借真理使人得胜，撇下财宝人情，不惜朽坏肉体。 这个长存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沙巴阿，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他必赢得这场战斗。不是因为我们得以幸存，而是因为他的旨意长存。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能存活，而是因为我们的灵魂因他的大功而存到永远。我们相信这位主，因为我们说他正在做一件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事，他借着他所爱的人行做这事。所以我们要在生命当中寻找他是我们避难所和力量的标记。当我们再一次经历战斗的时候，我们就要抓住这应许。这是真的吗？这在今天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吗？我们这段时间在度假，有一个星期呢，我们去了科罗拉多州看望儿子，也给孙子施洗，那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但是我们去那里也是因为我们的小女儿凯蒂今年夏天去拜访了我们的儿子，住在他在科罗拉多的家。你可能记得，三周之前，在礼拜结束的时候，我请你们当中的一些人一起为我的女儿凯蒂祷告。她当时正处于情绪的低落期，没能够进入到她想要读的研究生院，所以她去找我的儿子和他们一家在科罗拉多待了一段时间。结果呢，他不仅因为没有进入梦想的研究生院感到非常的失望，还因为住在别的州，远离了他的朋友，远离他的支持网络，又平添了失望和孤独。我和凯西看到我们的女儿不像以往那样开心，那样活泼，就很担心。于是我在礼拜结束的时候说了，有人愿意为我祷告吗？我不知道如何帮助我的女儿，我们一起来为我的女儿祷告吧。麦克是第一个上来的人，他搂着我和我一起祷告，其他人也来了，我们一起祷告，还有一些人为其他的事情祷告了。后来我见到了凯蒂，我和凯西在科罗拉多州的时候和凯蒂一起去旅行，我们在交谈当中发现我们的女儿变了，又变回到了以前的样子了。她热情洋溢，幸福快乐，像她平时一样的有趣。我们就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啊，她说上周啊，当然现在看起来就是三周前了，她说我去了一个新的教会，因为有人告诉我那里有我的同龄人，所以我就去了。他说但是没有一个是我的同龄人，我很沮丧很失望，我正在往门外走，结果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那个人问我的女儿说你喜欢露营吗？我的女儿说喜欢，然后那个人就说了我们所有的年轻人这个周末都出去露营了，但是他们今天晚上就会回来，你可以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凯蒂对我们说，我去参加了他们的聚会，我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爱主。他说爸妈，这个反转太快了。现在让我们回头想一想，三周之前我在这里，麦克搂着我的肩膀，我们一起为我的女儿祷告。就在那一刻，有人在科罗拉多州拍了拍我女儿的肩膀，问她说你喜欢露营吗？我想到了一句经文，主说你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因此我们在这里祷告，而主在不同的地方应允了我们。事情总是会这样发生吗？当然不是。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就会有这些以变以谢的石头，我们借着这些用来纪念主的石头，我们说是的， 我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但是我要思想主的作为。这就是这段经文当中以色列所做的事。他们的确经历了艰难的时期，但是他们也在思想主的作为。他们说，还记得吗？耶和华怎样把我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把埃及人的马车和军兵都扔进海里。还记得吗？我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那里有神的仇敌，他们抵挡神的旨意，但是耶利哥的城墙轰然倒塌了。还记得吗？当王国建立时，我们认为没有希望，因为西拿基利已经灭掉了北国，但是神只派了一位天使，就赐下了我们所需要的帮助。他们讲述神所行的这些奇事，纪念耶和华的作为。因为我们最终能够得到的坚固，不仅是神消灭堕落世界里所有的邪恶，更是我们的灵魂所得的坚固。我们心中有一条生命河，就是相信神的大能和善良，这是我们面对世界的力量。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叫你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为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赐人力量庇护，就是他赐下我们心中的那条生命河。当我们愿意认识神的作为时，这节经文才有意义。神就是那条生命河，他说，你若渴了，就来找我。如果你不能理解，就来读我的话语。这水要流进你的心和灵魂，使你在面对任何事情时都能够得到坚固。神对我们更伟大的保护，不是消除所有的疾病。天堂还没有降临，天堂会降临，但现在还没有降临。我们相信神正在工作，所以我们能够站立面对明天，并且为那些我们需要为之祷告的人祷告。我想说几点，你可以想一想。在你结束今天的崇拜离开之前，主希望你能够拍拍谁的肩膀。如果你正面临某种挣扎，你可以回忆一下主在过去做的事，这样你就会纪念主的作为，并向他祷告。主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因为当你记起一位做我们避难所和生命河的神时，你会得安息。这也是神所应许的。我们如何才能够安息呢？第六节说，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这是在提醒我们，神掌管万事万物。这句话太叫人惊叹了，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神比这一切都更有能力。同时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的伟大不单单是在我们之外的某个地方，神在垂听麦克为我做的祷告，他在听我们为我女儿做的祷告。雅各的神与我们同在。你还记得雅各吗？就是那个叛徒、骗子、小偷、拜偶像者。但是神却说，你若转向我，我就会帮助你，因为我是雅各这种人的神。事实上，我使用了雅各的阴谋软弱，建立了一个家庭。信心之家以色列将从这个家庭而出，而耶稣也将从其中而出，他要来拯救你。神仿佛是在说，我有这个无限的计划，我有这个亲密的计划。他们互相效力， 即使事情看起来似乎毫无意义，你也能够安息在我的旨意中。第九节，他只息刀兵直到地极。你好像在说，神是耶和华沙巴阿，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无论国家有怎样的军队，无论公司有多好的律师，无论家庭有多大的愤怒，不管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神都会说，我比那些都要大。我是耶和华沙巴阿，我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心会因为记得神是万军之耶和华而安息，但是他不仅仅是万军之耶和华，他还只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是耶和华沙龙，他把平安带到我们心中，即使我们的生活里没有平安。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平安呢？第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是什么给我们带来平安呢？那就是知道神是神，我的神是神。这位神有创造宇宙的力量，有使西拿基利转头回去的力量，有差遣耶稣的力量，有爱我的心，即使我有罪，这位神就是我的神。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我就会信靠他。我想到诗篇127篇，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粮本是枉然，岂不知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吗？你可以休息，你要如何才能够休息得安息呢？因为我的神是神，这就是我可以得安息的原因。我可能无法解释某个结局，可能无法弄清楚这个结局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甚至都看不到结局，但是在我的一生中，我的神始终是神。出于这个原因，我会继续信靠他。神掌管一切，因为他是神。他不仅是我的神，是耶和华沙巴阿，我的神就在这里。第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不仅是耶和华沙巴阿，他还是耶和华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同时知道这两方面，好叫我们的心得安息。这两方面就是，神无所不能，但同时呢，他也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的身上有美好的旨意，这旨意最终显明在耶稣身上。如果我不知道这一点，我就不能够真正得安息。相反的，我就会只关注危机，只关注未完成的状态，只关注敌人还没有被消灭，只关注愤怒还没有平息。但如果我对你说，你知道吗？神有时对待我们就像他对待西西家一样，我们用完了所有的资源，山穷水尽，我们的城墙残败不堪，我们的军队一蹶不振，我们的财富转眼消散。当这一切都靠不住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呢？我们还剩下神，他是我们的全部，他是你所需的一切，而这位神与我们同在。正因如此，当我经历那些我无法理解的困境时，我仍然可以安息。凯西的哥哥是一名外科医生，几周前呢，他和一个朋友去看球赛，他们是同事，这个朋友也信主，他们认识很久了，那次见面就是说说家常事，谈谈心。当这两个有信仰的人在看球赛的时候，这位朋友开始向凯西的哥哥谈起他生活中的试炼。他说， 我女儿最近结婚了，我的女婿高大魁梧，精力充沛，刚刚30岁。有一天呢，我的女婿莫名其妙的心脏病发作，他的心脏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因此他被放到了心脏移植等候的名单上。医生推测他们将面临漫长而艰难的等待。但是随着医院的调整安排，有一天，他的女儿女婿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那头说，有一颗心脏可以用，你明天就可以动手术了。他们还没有从突发心脏病的痛苦经历中恢复过来，现在又不得不面对在心脏移植手术中丧命的危险。因此，家属们都赶到了医院。在手术开始之后呢，他们聚集在等候室里。凯西哥哥的朋友说，我做了一件事，我的智能手机上面有一个圣经应用程序，我打开它，点开了今日金句。朋友们，圣经当中大约有31000节经文，但是那天出现在那个圣经应用程序上的经文，也就是那个当天女婿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人读到的经文，是以西结书36章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这位朋友说，因此我们知道，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事，主仍然与我们同在。凯西的哥哥不知道谁赢得了那场球赛，因为他说，接下来的几局比赛当中，我们都在默默哭泣。这两个有信仰的人说，我们不理解这些事情，但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雅各的神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知道，地虽改变，但是我们可以休息，因为知道他是神，他与我们同在。也因此我们的灵魂能够得到安息。因此愿神在你的心中做工，即使敌人逼近，你的城墙又不足以阻挡他们，愿你知道，从基督流出的生命河是你灵魂的平安，因为你的心已经与基督的心联合，你知道他是帮助你的。地虽改变，但你可以休息，知道他是神。阿们。
你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柴佩尔博士为我们研读诗篇46篇做了一个恰当的结尾。柴佩尔牧师，您分享关于你女儿凯蒂的故事，来提醒我们，在我们为我们的需要求告神之前，神早已看到并应允了我们。为什么神有时候选择以这样的方式回应我们的需要，有时我们则要为我们的需要而祷告挣扎，然后他才会应允呢？
哇，这真是个简单的问题啊。为什么神会做他做的事呢？答案是，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神会这样做？这真的是一个谜啊。谜底一直到我们与他同在的时候才会揭晓，对吗？但他如何行动，这并不是一个谜。他是在爱中行动，他在怜悯中行动。在求问之前，神就应允了神迹。可能有听众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听到完整的信息，所以我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说的是，当我在我的教会和弟兄姐妹一起为我的女儿祷告时，我们后来得知，在科罗拉多有人正在和我的女儿说话，他们说的正是我们为她祷告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们很为我的女儿担忧，但我们认识到，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已经安排了一些事情，给我的女儿带去了安慰，使她可以安息在神的里面，并为她的生活指引新的方向。当我们认识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我们真的看到，这是神对我们的祷告给予的惊人回应。我们也知道事情有的时候并不会这样发生。为什么事情有的时候并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呢？我实在无法回答。但是我认识到，我仍然会转向神，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结局。因此，有时我会发现，甚至在我求问之前，他就已经应允了。或者说，神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存在并做工，神能够控制我们的环境、思想和心灵，而且他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即使我可能不理解他行事的确切方式，或者不能够理解他为什么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方式行事，但是我知道他的性情，所以我相信他。
嗯，您还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生活时仍会有挣扎，因为这里不是天堂，而且神有他完美的时间。然而神允许我们在地上忍受艰难，而不是现在就为所有人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有哪些原因？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等待天堂？
如果你的世界是完美的，你会转向神吗？许多人说，我不会，如果我的世界是完美的，我为什么要转向神呢？但我们必须要想到的另一件事情是，如果转向神能够使我们的生活自动立即变得完美，你会不会为神舍己或者无私的生活呢？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如果信仰突然之间使我们都变成了百万富翁，那么这种信仰除了自私还能够是什么呢？唯独当恩典不能赚取、不能购买的时候才有意义。恩典必须超越物质的供应，我们无法从物质的利益当中得满足，因为这个世界的井水会让我们一直干渴。所以信仰不会突然使世界变得完美，但是信仰会使我们认识一位神，而这位神在我们的世界颠倒时，他也能完美的供应我们一切所需。
嗯，这很有帮助。柴培尔博士，谢谢您今天的分享。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无尽恩典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祝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